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这是2013年4月10日早上7点45分，这是功能厅。这次会议是学员和 Arello 的会议。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我们到了星期三了，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日子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音乐之月以及 at large 的庆祝活动，而且所有的人的时差也倒过来了。今天早上呢，我们有几位演讲人，他们会给我们谈谈他们对 ICAN 的一些期望，以及他们的社群情况是怎样的。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麦克开着，不好意思。好的，我们继续。那我们就不拖时间了。Patrick Bostrom， 他是安全稳定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他将会给大家谈谈他们的这样一个机构。大家好，感谢 Janice， 感谢你们请我来喝咖啡。有些人呢，我还认识。但是呢，大部分的人我也不认识，都是一些新面孔。我是来自瑞士的，瑞典的，我不是英语母语，所以呢，当你提问题的时候，我很有可能会，会没有办法听懂所有的东西。那我想主要是给大家谈谈我们的这样一个机构。请大家也踊跃发问题。那么我为什么要过来呢？很多年以前，我也是同在座各位一样，我在大学工作，在1989年的时候，瑞典决定他要在国家建立因特网。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也许不要去做因特网，因为在有些国家呢，因特网当时是非法的。但是我决定，我觉得互联网是我真正相信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交流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我们的交流使得我们交流能够更加便宜，而且终端用户也能够确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好的，我再说一遍，就是，比如说在瑞典，最开始只有一个，电信公司，那是到1991年之前，当时那个，这家公司呢，它决定，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们提供的最有意思的服务呢，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转到另外一个电话号码上，那当时呢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花了很长的时间，好几年去开发这样的技术。但是现在，你到 Apple 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网络呢，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这整个的改变了我们的创新交流的方式，使得每个人都能想做他们自己想要的事情。我觉得这支持了言论自由、创新。而且在瑞典呢，你可能看到，在很多的欧洲的这样一个政策中呢，会有欧盟的这样一个指导意见。在欧盟，在欧洲，很多人都在谈论，说互联网应该是公开的，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提供公开的互联网。当时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写入瑞典的法律，这是因为 企业的能力，他们没有办法提供所有的这些服务，包括不太完善的互联网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法律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如果有一条法律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公开的互联网的话，这会违反瑞典的言论自由的法律。因为言论自由它包括你对其他人的诋毁。那有人说在GAG 中也经常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在谈到RIA 和注册局注册商的各个方面内容呢，都会谈到言论自由的问题。除此之外对 GTLD 的讨论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那在1997年的时候呢，有企业它就是按自己的想法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而且政府呢也没有办法说这些服务是违法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做呢？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如果人们他提供不安全的信息又怎么办呢？我们的解决方法呢就是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权利，也就是说消费者能够对任何情况进行投诉。如果这个服务或者是产品同你的期望不相符合的话，你就可以投诉。比如说如果你买了一个产品，那根据这个产品的标签呢，你觉得它是应该是怎样的，但是在使用的2周内呢，你发现这个产品不是你所期望的那样，那么在前2周呢你可以退货，而且得到全部的退款，没有任何不需提供任何理由，那公司必须把你的钱返还给你。当然了，如果你花了1周去度假了，但是你希望有自己的电脑，但是你不想带自己的电脑，然后你在外面买了电脑之后，2周之后，才发现问题之后才去退货呢？当然了，这就有问题了。那么公司到底会不会退货呢？那公司呢在那个时候就要提供他们自己的证明，看看他们的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质量的。所以在瑞典呢，就是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域名。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域名，那1周之后你发现问题，你想退货怎么办呢？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买了一个域名，他的网站做一些非常不好的负面的内容，然后他就把这个域名给卖出去，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呢，每个国家都对这种复杂的互联网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规定。那么我们又怎样保证安全的服务，而且不违反任何国家的法律，而且保护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因此我们在互联网方面必须要有保护措施来确保服务的安全性、稳定性，并且符合积极的法律。除此之外呢，如果交流的或者是通信服务商呢，他们为许多人，比如说超过10000人提供他们的服务，他们就必须要有能力测试他们的服务产品，而且消费者可以对这一服务进行测试。因此我们对整个通信服务设施呢是有监管的。所以服务和监管呢以及这个安全性问题呢，它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它都是基于最基本的人权的。 不论是从瑞典来说还是从其他的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比如说我们经常讨论互联网治理啊，以及联合国的人权，也就是说任何互联网上的公开性的交流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权的。而且在瑞典有很多的人也都支持这一点，其实我们是支持这一点的最为强硬的国家之一。当然了，各个国家也有自己的法律规章，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观点看法，而且互联网是全球性的。作为瑞典人呢，我在北京开会，我会买一些电子设备或者是应用程序，为我的这样一个生活在瑞典的侄子买这些程序。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这种事情，但是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守哪些法律，而那个执法机构又是怎样跟踪我们的活动。那如果我们犯了违法的事情，执法机构又将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谁有最终的发言权呢？这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跨国界的这种互联网的行动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挑战之一。比如说全球的这个互联网的问题犯罪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网络上的行为，涉及新 GTLD 的行为，因为现在有些域名呢是以前没有用的，所有这些都会带来安全性的影响。那在内部呢，公司也会使用他们的自己的字符串。那么如果外部想用又怎么办呢？如果公司内部的电邮系统崩溃了怎么办呢？那如果有人想从公司内部同外部进行联系又怎么办呢？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看到这些安全性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也要同 ICANN 的其他机构进行交流。我们要保证整个集团和每个人都能够对此提出意见和建议。那所有的这些意见和建议是不是会给安全性和稳定性带来影响？那在政策制定流程中呢，我们又该做怎样的考量？我们是不是要检查一些注册局和注册商他们的一些做法呢？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和问题。另外对于 GAC 来说呢，我们也同他们进行了讨论。比如说域名的以及字符串的这个预授权的情况呢，也会碰到安全性和稳定性的问题。那比如说有些国家它的法律是这样的，有些国家法律是那样的。那么比如说挪威的一些政策，它会是不是影响到瑞典的这种邻国的一些政策呢？这中间的风险又是怎样的？是不是会影响瑞典的交流呢？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尽量的减少这样的风险和挑战，这是我们的工作。对于学员来说呢，我们有一名 ISAC 学员，他们是直接从学员中选出来的，他现在工作得非常好。对我来说呢，他的工作是非常复杂的，他的名字也非常复杂。不好，我可能没法发音，但是我的名字呢也很难发音，但是我也不想在这里再赘述我的名字了。 在 ISAC 呢，我们自己的学员，那同你们的身份有一点点不同，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从大学中招聘学生，使得他们能够对我们刚刚谈到的一些问题做研究，这是ICAN 的一个目的，也就是从我们的社群中选择学员。另外一点呢，我想说就是我们也决定那位学员呢，他们有权利获得任何我们组织下的一些文件，所以你如果加入进来之后，你就可以获得所有的资源。所以如果你对我们的这个 ISAC 比较有兴趣的话，我们明天早上呢有一个会议，是8点到8点半的。当然了，因为你们已经起得很早了，所以8点钟也不算早了。大家如果对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会议上去听听。我们会议一直会开到8点半，所以大家随时可以过来。当然了，大家可以询问问题。每次 Patrick 过来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可以学到很多，因为每次他的演讲都不同。那我觉得 ISAC 的机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构。那的确，我是想把这个理念推广给大家，因为虽然我们只是开玩笑，我觉得这个是很严肃的。我知道你听起来不是在开玩笑，我觉得很多人会觉着ISAC 呢，它有非常好的技术和服务，而且认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技术，但是我觉得这些技术呢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非常基础的，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我还想指出的一点呢，就是 Patrick 他非常关注这个多利益主体的模型，也就是说 ISAC 还同许多的政策制定机构和服务提供商加强交流，也就是说他们还需要开自己的会议，有自己的会场或者是这方面的服务。但是对于整个社群来说呢，我们该怎样去共同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刚刚已经谈到 ICAN 的五大支柱，其中呢之一就是有这个互用性和稳定性，这就是 ISAC 所管的内容。我们现在有8名成员，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我们希望所有的会员他们都有相应的技术来确保网络的稳定性和互用性。在去年呢，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来申请 ISAC， 但是他却被拒绝了。去年呢，在执法方面呢，我们也在寻找他们有一些法律的背景，然后找到了在澳大利亚的一位女士。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想看哪些对这个域名名称空间的这种技术有理解的人员。实际上我想说呢，就是在这个多利益主体中呢，我们需要在 ISAC 的成员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技术，我们希望有各种各样的技术能力的人加入进来。好的，问题，好的，我继续问吧。大家早上好，我是 Nicholas， 我想问的是在瑞典的情况。那如果有人他移民到，他想到这个盗版的情况是怎样的？那在瑞典呢，有一个政党，他们是不会到处走的，因为我说在瑞典的一些公司呢，他们是非常独立的企业，没有政府没有办法管理这些公司他们的一些 服务。那对于这些企业的立法呢，都是为了保护人权的。我们有一个服务叫做 Power Bay， 那么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政党，如果他们要做一个 Power Bay 的话，法庭是没有办法动他们的。而作为 Pirate Bay 这样一个服务提供商呢，他们能够给高端的用户提供他们的服务。那 Pirate Bay 它可以到其他的国家去提供服务。那反对 Pirate Bay 的这样一个案例呢，那就是在丹麦的一个 ISP 的一个案例。我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案例说是都是在这方面有关版权侵权的问题。
所以这个域名它仍然在瑞典是有用的，有一些不好的字眼没办法举一步。刚才讲到公司之间的，就是在这个执法的例子，国家执法的例子是蒙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主办的这个，还有他们，你刚才在讲在瑞典跟这个其他欧洲国家情况又是怎么样？首先，我们有在这个在欧盟在防止网络这个犯罪的事情，我还没有听到说 N1 他们对这个实质上有兴趣。我没有听到 A1 说这是这个不好的一个文件，所以能够跟自己的国家呢政府有一些合作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毛里求斯的朋友，他已经跟毛里求斯政府签署一些这个条约，也不文字的做一些这个，有些不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这些文件。那么我们需要到这个政府去讲，那不是说要放弃你的主权或者是你的法律，所以这些在这个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会有对这些文字有些反对。那么是否有效呢？我觉得已经有一些看到一些成效了。那我们看到说根据这些基础上，我们看到说怎么样的议题是应该全球性的。不幸的是，那正在运营的这些公司呢，有一些不是太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有一些网络犯罪的问题，比如说在瑞典的法律上， 有一些文字的使用是归类于法律上是在这个也是年之久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年，所以这个效果去惩罚这些罪犯，对这些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给这些执法机构了我们是否应该要写下来一些法律文件，所有执法人员包括 FBI 那应该是要什么样的文件签署，然后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法律，如果你要去有一个警察他到别的国家去惩罚别的国家的罪犯的话，那应该要问一下什么样的问题，那是应该知道是警察要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服务，所以这些必须要有一些国际法之间的一些合作来处理这样子的网络犯罪的问题。所以但是在目前的国际法的现状来讲是还是不足的。WikiLeaks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坦白说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做的是对还是错，我也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们看这些网络上的资讯到底有多安全的话，那么我还是觉得这些资讯是非常的安全的。我这个左边的人我还是常常跟这位女士呢常常这个讨论这件问题，所以即使是有最好的这个规则跟法律能够在保护这些电子资源，但是我对这个瑞典目前的情况法律的这些途径我不感觉到自豪，我觉得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在瑞典呢，如果你有一个博格，你可以到这个电邮就寄给这个报纸，你还是有这些受到可以保护，然后你只要寄了电邮你就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早上好，我是三天马，是阿根廷来的，我的问题有点棘手。如果要不让这个互联网开放的话，我们必须要创造保护并且体认这个政治上的跟人权相关的议题，还有一些技术上的intran， 还有这些开放性还有互用性，那您的意见是什么？那两者皆是，我觉得更多的国家呢必须要来了解人权跟开放性必须是他们沟通的一个基础。那大部分的政府他们有点冲突，这 开放性呢是依据人权而来的，要来阻碍这些犯罪的行为，这个政府它必须要不能把它排除在人权之外，你懂我的意思吗？谢谢。那基于技术上来讲，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规律、规则、法律的规定。详细上来，这些政府跟工业界，然后如果我们要来使用这些，要来买这些这个互联网的这块这个资讯的话，我们并不是来买它的这些产品。那我在瑞典的问题是，政府说 DNSSEC 它很重要，政府呢，他们是不是 IPS 的这个第六版本呢？是最基本的这个要求呢？政府他怎么能了解 IPv6？ 如果他们不买的话，即使就以这些法律规定也没有用的。因为这个互联网呢，它是由私人企业他们来营运的。那最好的方式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胡萝卜跟这个棍子这个比喻，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来花更多的钱来买更好的产品。那么我觉得我们必须还是要有一些法律上的规定，但维持这个开放性。那么我们要看每个国家的经济情况而定，所以来控制这些市场的经济。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市场的经济仍然是有成效的。 Albert Daniel 是我的问题。那这些是一个软的目标，比如说在这个网络的这个攻击上，特别是在加勒比海地区这个互联网的社区来而言。我不太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讲一讲加勒比海地区这个网络攻击的问题？加勒比海我不太了解那里的当地情况。那我的确知道的是呢，这个中南美洲加勒比海这里，那我现在比较常去那儿了，那里的非常复杂，因为那里的这个基础设备，特别是在中南美洲，特别是这个国家的地域区沟，他们没有这些上游的供应商，所以这个自然就会产生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因为这个安全性的问题不光只是说能够打击犯罪，并且要有能沟通的能力。有沟通的能力呢，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社交网。如果我跟 Jenny 来沟通，我们可以讨论好几个小时，那么没有人可以来偷听我们的沟通。但是如果这个基础的设备都不足的话，那就不成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很繁荣的这个社交网，还有这个很强的这个沟通网。但这并不是在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特别是在中南美洲。目前呢，即使是两个这个邻近的公司，他们在这个共同合作的时候，他们在竞争一些生意，但是他们的沟通呢，的确在互联网上会产生一些问题。那可能其他的人对这个中南美洲加勒比海的地区可能比我了解。谢谢 Patrick， 我是 Linda McDonald， 是从牙买加来的。大部分我们这些加勒比海的国家呢，好像只有一个根区域是这个资讯能够来源的。所以竞争虽然有，但是比较小，因为没有这个基础的设施，所以没有无法达成你刚才所讲的情况。 但是互联网不断在改变，因为每三个月呢，可能在这个中南美洲就会有一些改变，这是需要在不断的在推进的，很难去比较，因为各个区域的问题不一样，但是这些讨论呢，可能是加州的这个沿海非洲沿海地区，还有这个南美洲，他们可能也正在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路上了。如果要有更多的沟通，那更多的方式是不光是对个人，对公司或者供应商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到莲娜，我们刚讲过 ICANN 是马上要来选这个Caribbean 地区，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个他们的代表，所以你可以从他那里能得到获得更多的资讯。是 Lina Albert， 我也知道欧盟呢，还有这个互联网协会，他们已经在写一些文件，起草一些文件，为什么这个各个不同的国家他们在互联网上他们法律的规定有这么不同，所以我们要看一些不同的这些的比较，所以我会看到许多这些的文件，即使在非洲，在欧洲，在这个1995年之前呢，在一个国家呢，他们可能一个国家用互联网几乎不要钱，那另外一个国家他们可能要花很多很多倍的价钱才能获得互联网的服务。Let's go， 是 Armenia 来的。那么我们国家呢，我们已经有这个防止互联网犯罪的法律，所以我们来打击这个互联网的犯罪。我的问题是域名方面的，你刚才谈到有的人可能来注册这个域名，但是他不用这个用户的名称，这个注册这个域名的人呢，他们可能会从一个域名到另外一个域名，这是常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注册局注册商的这个协商里面，我们已经有规定了，那目前呢仍然他在注册这些不同的域名，但是他们对域名的授权呢跟这个分配呢是要非常迅速的，所以这个是大家大量的去从事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谈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那我是一个罪犯的话，我要来这个把注册这个域名，那我可以在 Google 跟其他的 ISP 里面，所以就把这个域名的资讯呢就停留在这个库存里面，那我就把这个授权呢把它去除了，就把这个从这个 Whois 的这个记录里面消除掉，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在这个域名呢还在这个库存里面，那么我就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进行我的犯罪行为。那么但是这个犯罪的行为跟这个注册局的这个记录里面，在 RISC 的记录里面呢是不相符的，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看看目前要怎么解决。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巡回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大家在网络上犯罪呢，他们不想要为人所知。
现在我们知道有些人犯罪呢，他也并不在意他自己是不是被人看到了，而且有很多的这种互联网的袭击呢，它导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对服务的袭击，我们会有很多的 ISP 都受到了袭击。那比如说如果 你有300G 的这样一个内容都被袭击的话，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有时候在瑞典的话，每秒钟就有300G 的内容被袭击了。现在呢，我看到有很多人并没有说要在网络上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喜欢暴露自己的身份。好的，非常感谢 Patrick 的介绍。好的，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说呢，就是我是 ICAN 的学员，我来自也门，而且我也对瑞典比较了解。那太好了。有关内容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互联网的审核和过滤，那我一直都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我对此也非常了解。我们发现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两难，那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好人，看到了一些坏人在互联网上。我知道有很多的瑞典的机构呢，他们都支持一些积极的方面，我自己也是支持一些积极的方面的，比如说我会用我的互联网来到塞尔维亚等等这些国家去看他们的网络。那网络犯罪或者是网络罪犯呢，他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身份，那么你比如说在那些网络犯罪的方面，那他们在使用这些互联网的时候，你对他们的看法是怎样的呢？那如果我们看看这个问题，的确现在有很多人都愿意暴露自己，而且在网络犯罪时有很多人都在不断的使用这个互联网的服务，我们也对此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们作为瑞典呢，我们的代表就是我们的看法就是，不论是好是坏，瑞典的政府和我的政府的观点都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好的坏的都比较起来。我觉得如果相比之下，你会发现一些坏的负面的内容其实是没有办法跟积极的内容相比较的。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当然了对于负面的问题我们当然需要一些思考，但是总体来说我们整个互联网以及整个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审核机制呢还是积极的。我认为呢，就是你必须要推行一种方式，制定一些法律制度。当你有这样一个可信的法律制度的以及法律规章的存在的时候，这些负面的行为呢就能够更好的得到跟踪，而且能够得到打击。那在公司的服务啊产品啊都是如此，我曾经也跟 Lina 谈到过这一点。谢谢 Patrick。 我知道你谈到呢，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要走了，因为要不然的话居里会把我杀了。的确没事，我们还有45分钟同你交谈了。的确，对于明天呢，你谈到就是 ISAC 的开放性会议，Fadi 和 Tarek 和 Sally 都会在那里参加8:30的会议，那所以我们也会去开这个会。也许今天其他的时候我们还同你进行交流呢。其实呢，我们来看看吧。看看我的日程，因为我知道你刚刚谈到了这个会议，其实所有的人都想去开这个会。Fadi 和 Tarek 我们必须要同他们交流。那如果你们愿意去开这个 ISAC 的会议呢，我觉得 我们来看看，我们有 DNXSEC 的工作坊的会议。我看看，地点在哪里？我看不懂我这个表。那要不然我们这样吧。明天他们早上要开到什么时候呢？这个会议？明天我们有一整天的会议，直到10:30。那因为那是我们最后一天在一起了，在彩虹厅。我可能会在彩虹厅里面，所以你们如果想找我的话，就到彩虹厅里面去找我吧。哎，谢谢。好的 ，Joy， 请介绍一下自己吧。好的，有请，感谢 Janice， 感谢大家 ，Bill。大家你好，你好，早上好。向在座的各位致以诚挚的敬意，我是来自新西兰的。我只是想给大家谈谈非商业利益主旨。非商业利益主体，那之前呢花了一点时间才赶到这里来。我对 DNS 没有太多的背景，我也不是太技术的一个人员。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我当时是在印度参加人权的会议一个课程，并且在整个东南亚也参加这方面的一些活动，所以我是一个人权法律人权律师，而且是女性人权保护者。那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是要搞人权呢？你们完全不知道人权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比如说有人说，在 ICANN 里面就有很多人权的问题，为什么那些北美的那些中年女士呢，他们的声音在哪里？你们又代表了他们什么呢？我当时呢是非常吃惊的，我对此进行了反思。我决定就是我需要了解更多，所以呢我就同点 CCTLD 进行了联系，也就是说国家和地区代顶级域名。然后发现呢，在这方面呢有很多公共政策的问题，他们有些可能是技术的，但是它也包含着价值以及人权的问题。所以通过这一点呢，我就加入了 ICANN。 在2009年的时候，我慢慢的为这个组织进行工作，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一点。那我主要是保护互联网的人权，并且最终呢决定在非商业利益组织中工作，来为 Geneso 提供我们的建议和意见。现在就是在6年之后，我终于到了这里。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呢？因为我们 ICANN 的最好的一点呢，就是不论你的背景是怎样，不论你是技术人员还是销售人员还是互联网的相关人员呢，你都可以来到这里来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学员们都在这里，我觉得学员计划呢真的是对 ICANN 的工作非常的有益，而且我也希望能够把 ICANN 的这样一个世界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看看你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也希望在座各位能够在大会上学得开心，交流得开心。能够那这个非商业利益主体的这个机构呢， 我觉得他在 ICANN 的这样一个公共政策内容方面起到的重要的作用，他关注的是全球的公共政策，是一个由下至上的多利益主体的模型，这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结构。 GNSO 的理事会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联网政策及 GTLD 政策的一个制定者，它下面有很多的选区，比如说是非盈利以及等等其他的一些内容。那非盈利非商业组织呢实际上是我们 ICANN 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声音。前几天呢我碰到一个学员，他说就是好像 ICANN 就像是一个那个交易会一样的，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注册商和注册局过来做宣传。但是我觉得呢这很奇怪，因为 ICANN 真的不是这样一个交易会，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它又是对的，因为这都是公民社会的一些组织来到 ICANN 来进行他们的宣传和交流，他说的也是对的。所以他对 ICANN 的一个印象呢也反映了就是非商业组织选区呢他在整个 ICANN 的工作呢就是尽量的能够使得非商业组织的声音能够被大家听到。那么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小的视频，待会儿呢 Bill 会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有关我们的组织的一个介绍。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Janice 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放这个片子了。
If you... 如果你再往前面50年看的话，这外面的人外来的人会看到说这90年而2000年的他们那时候的人呢，他们看到创造这个互联网，他们可以互相的自由的沟通，然后就忽然又解除了。那我们有一些义务，因为我们这个非常关心这个互联网的空间的人呢 NCUC 那这个非商业组织的这个成立之后呢，他们是在1990年成立的，那么我们就有这个自由这个发表言论还有隐私权的问题更加受到重视。那 ICANN 他对这个决定人权怎么样在这个互联网实行的非常有重要的角色。那我们讲到 ICANN 的角色，有政府还有法律执法机构还有不同的人，他们都有不同的议题跟利益，特别是在 ICANN 所说的是 有好多人他们都要得到一些注意力，那么很多决定呢他们就是由这些人来参与的人他们所决定的，因为大家都对参与非常的兴奋，特别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看人权的这些政策。 NCUC 就是我们大家，我们有60个国家里面有200多个社员， NCUC 所以我们有多元性，我们在这个互联网的辩论上面非常的多元。那这个是在全球的政府，这是你必须要来参与，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参与的话你才会看到互联网成为一个更有人性的一个空间。那如果你参与这个使用并且来促成这个人权，那么你必把你所有的这个理念呢来带到 ICANN 里面，你可以让我们创造更好的政策。 NCUC非商业利益组织，早上好大家，我是 Bill Drake。 我是 NCUC 的这个主席。我希望你昨天都睡得很好。我不知道这个 GNSO 的这个架构是不是大家都清楚了。那刚才这个就已经讲过了，我们以前已经改过组了，我们有四个利益方组织，那利益方组织下面又有不同的小组织， NCSG 是在下面，还有一个雨伞组织 NCUC 跟那个 IMPACT， 但 IMPACT 的代表今天不在。 NCUC 呢，他们已经成立了好多年了，是1999年开始的。我们是这支 GTLD 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组织，在 GTSO 这个里面有一些利益团体，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雨伞下面的一个小组织，因为有不同的这些简写 GGSG NCSC， 对不起，这么多的简称太多了。那刚才影片上、视频上已经说了，那么我们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要重视这个社会的一个自由性，特别是在人权的议题上面，然后隐私权，还有这等等的。那么多年来呢，我觉得这 NCUC 的着重呢已经扩大了，甚至已经牵涉到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讨论当中。如果你回到这个1990年代，这个互联网的管理只是好像只是域名管理，然后管理这些资源，然后提供一些很有逻辑的性的一些咨询跟管理。但是现在呢，我们过了这个互联网峰会之后呢，2003年到2005年，我们看到这些互联网的管理也扩大了，有不同的规则，有很多不同的基础设备，那有一些不同的沟通的方式跟使用方式，所以有更广泛的范围的议题等等。这就是比较广泛的这个互联网的管理的议题之一。那么这些跟这个 ICANN 有关的议题呢，已经不断的在扩张，所以我本人也参与了这些不同的议题的讨论，还有这个流程政策的制定，我参与了很多。所以这个发展的议题跟这些地理上的议题，特别是我们必须要来鼓励参与，特别是发展国家的参与，特别是这些发展国家的政府来，这是我们 NCUC 的很多人关心的议题，所以我们要来更新一些消息。我们现在刚刚做了一些对社员的一些调查、意见调查。自从我做主席之来，就从去年的12月开始，我非常的主动的来用一些义工来参与这些活动。我们来看，更来跟我们的社员有一些好的沟通。我们有87个组织的会员跟那个200多个个人的会员，所以跟 ICANN 其他组织相比的话，我们这个个人的话，他们是可以用个人的身份来成为社员的，跟其他组织不太一样。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参与的组织，比如说像一般用户组织，那北美跟这个欧洲的一般用户的组织我也参与过， 但是在用一般用户组织的下面呢，他们的角色不太一样。那有一些一般用户组织，他们比较可以允许个人的参与，但是一些其他的，他们不见得。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社员可以来投票，可以来参与。如果你不是在组织里面的会员，那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那我们的组织 NCUC 啊就可以提供你的参加。我们应该用这两个方式来用这个词，这个非商业用户组织是表示社会上这个非盈利的一些部分。这个有国家政府，有私人企业，公家企业，那就是我们社会，民间的社会，那这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另外我们有兴趣是非商业的使用，那我们都是一些非商业使用的用户，因为我们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是比如说是个人的教育，是个人是收取去来获得使用资讯，我们就很有兴趣来维护这些非商业利益的使用，要不然就是用这个组织的力量，或者是用政府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尝试去做的是，就是在这影片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所以更要紧缩限制来支持这些不同的目的。要达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今天要说的是，我们今天有两个小时的这个座谈会，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互联网的这个座谈会，是在这个全球性环境不断的改变下，怎么样来维持这个一个世界一个互联网。是在这个功能室第八功能室下午的开会，今天下午。我们很多人已经在 ICANN 里面参与了很多的活动，但是也欢迎在中国苏联，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角度，要怎么样来维系这个开放性的互联网，还有另外的是怎么样来这个限制互联网的使用。所以你可以看这些都在会议的流程当中。那我还有这个单张，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这个会议的，我可以给你。我欢迎大家提问，谢谢 Bill。 我在提问之前呢，我想讲的是，我们这个是非盈利性非商业的一个组织，广泛来说是我们的着重是非盈利的，我们的关心是非盈利性的域名的使用，保护这些非盈利性的域名。那这个范围当然会不断的依时而改变，如果你要再知道更多的讯息的话，你可以再问我。那么我们来发问了，现在可以来，你们欢迎你们提问。Linda McDonald Bill，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GSO 跟其他的这个组织之间的一些关系呢？哇，这个在历史很长的历史了，好像有一些进化论一样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现在可以很正确的跟告诉你，但是在这个重组之前，那我们这个架构是比较复杂的。有一个研究是 Maxwell 的一群学者，他们就是要看说怎么样来平衡这些多利益方，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来创造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就是把合同方跟非合同方呢分成两方面，就是在 ICANN 的内部组织里面分为这样子，合同方跟非合同方的，还有商业方跟非商业方的组织，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的组织 ISP 这个服务商，他们就可以这个合作在一起呢，是代表商业方，另外一方面的是就是我们非商业方的。那么不同的组织呢在不同的时间成立，刚才就已说过了，那有的人他们有的组织他们是比较倾向于保护知识产权的，你无法以个人的身份来参加社员，在这个 IMPACT 那里面，但是他们可能也在这个改变他们的组织的方向。谢谢，我是阿德莱，我是罗马利亚来的，罗马尼亚。你刚才说过 At Large 跟 NCUC 的不同，我的了解是那 NCUC 在 GNSO 在这个流程当中它的角色是什么，它到底 NCUC 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是什么呢？谢谢。那么我不知道所有的组织是不是都这样子， NCUC 是一个组织，我们是来制定一些政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提议跟这个注册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讨论比如说这个注册商的他的权利应该是怎么样子，所以这可能是 GNSO 的他的这个委员他们要来发展出来的这些政策。那么我们今天在的会议上有一些动议也要继续讨论，就是讲到现今的这个政策的问题，那
以及一些其他的选区他们对 GNSO 的一些问题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对这个公共评议期所提出的一些意见，我们有哪些意见和建议，所以我们有很多方式来加入 GNSO 的工作主要是看到我们到底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我还想加一点，就是就你的问题我再想谈一下，就是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ICANN 的这样一个结构呢，你可以看到一般用户它是代表着互联网的用户，那不仅仅是一般的用户，还包括企业用户，在整个 ICANN 中呢 at large 对 CCNSO 或者是 ESSEC 或者是 ICANN 的整个管理提出他们的自己的意见，但是NCUC 呢是只是关注 GNSO 下属的顶级域名，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另外呢就是我们只是非商业的用户组织，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偏好，所以在这个一般用户呢和 NCUC 之间的如果说有重复的一些内容或者是一些重复的目标的话，的确我们还有很多方面不同，我们有我们的观点和态度都很不同，所以呢总体来说呢 NCUC 呢更关注的是权利的保护，而 ALEC 则更关注于保护，尤其是保护用户。所以呢，比如说他们会保护隐私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 at large 它更多的保护的是执法呀，或者是知识产权呢，确保消费者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而我们呢则更关注于我们自己用户的一些保护。那当然了，在知识产权方面，有时候我们也可能提出很尖锐的意见，并且把这些内容夹到一些重要的政策中，比如说像商标权的保护呀。所以呢 NCUC 和 at large 在某些方面有一些重合，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我们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的合作也是非常好的。好的 Christian， 那我想说的呢，就是看到现在有很多 at large 的人员都在这里开会，那我想说呢，这是非常好的对话，而且我也希望更多的参加到这样一个对话，而且相互交流。我看到你刚刚也谈到，就是说你看到了两个机构它的不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我想请大家考虑的呢，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对这边有很多的思考，那在这里你可以选到很多很多。Stephen Tells 也曾经谈到，就是在我们在哥斯达黎加会议上就谈到这一点，有关金融和财务方面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就是在 DNS 运营或者是安全和稳定性运营的过程中呢，人权到底站在哪里呢？因为我对这一点一直都非常感兴趣。那谢谢 Janice。 那我刚刚已经谈到了，就是 ICANN 是一个私营机构，它制定的是公共的政策。那人权呢，主要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内容。那作为 GNSO 的理事会成员呢，我总是谈到人权问题。我觉得我对此总是非常感兴趣，非常好奇，因为我是来自公民社会和社团组织的，所以我总是对人权方面非常的关注。所以呢，除了 ICANN 的这样一个结构和它的机制以外，他要保护知识产权，而且要保护公民权利，尤其是在北美方面是如此。那在发展中国家呢，人权的问题又是完全一个不同的概念，历史上也不同，而且呢我们在这方面要采取更多的思考。总体来说呢，我想说就是我们认为在 ICANN 中的这个人权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代理方面啊 WHOIS 方面，以及保护人权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能够也使用代理使用 WHOIS， 因为有些情况下有些代理是不让使用的，那这就是违反人权的。比如说吧，在 GTOD 中呢，我们有 .gate， 他们同我进行交流，就是他们看到有些政府禁止使用 .gate， 那这些人群呢，他们就会对此感到非常担忧。所以我们的确看到了非常实质性的一些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都是非常实际的，而且都紧密的同人权的保护相联系。 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应该引起大家关注的，引起大家思考的。这我相信，我希望能够这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好的，我是印度代表，我想问问的就是 SEC 和 at large 下属结构的一个区别，因为我是来自 at large 的结构的，但是我仍然想了解一下 NCUC 的工作。那 NCUC 只是使用非商业用户吗？还是所有的用户呢？那对于非商业用户呢？那么你谈到的是怎样的一个用户呢？是 NGO 还是IGO 呢？到底是怎样情况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于所有的互联网的非商业用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比如说我们有地区性的 at large 的组织结构，那么我看到你们是没有按这个大区划分的。如果你碰到一个问题，你是不是需要进行游说，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宣传？那我了解，有些社区呢和选区呢是新建立的。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作到底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去操作的？那我想说的对你的第一个问题呢，那就是我们为所有的非商业选区，和非商业用户提供服务。第二个问题呢，那就是，对于 a large 来说呢，它有它自己的会员，它有很多 icon 的资源，而我们呢，主要是以志愿者来驱动的，所以我们主要是在全球各地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地区性的志愿者组织，来加强各个方面的合作。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有3000多个会员，那2/3都是来自北美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成员呢来自65个国家，所以我们有很多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有些是个人的会员，或者是当地的这个 NGO， 他们主要管理的是人权保护、人权机构。那我们从他们那里也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他们的参与呢，是一个全球性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区别。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Urello 来说呢 ，at large 的区域组织，他们也非常重要。他们同许多机构也有很紧密的联系，比如说他们要采取一些游说啊，或者是抗议啊这些活动来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所以总体来说呢，主要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紧迫的，我们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有益的。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低端的一个组织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有这样一个低端的组织呢，是不是你们能够工作做得更好呢？我想回应一下，就是呢，没有这个地区结构呢，这是因为我们可能在某些地区有一些操作上的困难。比如说我们作为选区组织呢，我们有很多的讨论清单，那每天的讨论都会有不同。对于 ICANN 的会议来说呢，经常在，因为 ICANN 的会议之中呢，总会有一些时间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没有区域性的组织，但这并不是一个负面的现象。的确，你可以成为 ALEC 的成员，你也可以加入 NCUC 的成员，我们都欢迎你们的。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我还想谈一点，就是你刚刚问 Patrick 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人群，有关技术方面的人权问题。那我想让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一直关注着互联网的协议，它是怎样保护人权的。那我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过来问我。我是对 At Large 和 NCEC 都非常感兴趣的。那大家反思一下，你在开完一天的会议之后呢，因为这是爱开会议第三天了，那如果大家对此有什么思考的话，或者是想参与进来的话，你都可以参与进来。
我是威廉斯卡凡，我是也门来的这个学员，我已经实际上参与过我们的会议，也参与过董事会的会议。我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些报告，我内心感觉，我觉得我没有看到我所希望的这些交流沟通。我也知道你所讲的这些讨论，你们面临的这些讨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IT 的行业，我知道这个要平衡不同的利益，比如说 ICANN 这些，并且要维持跟对这个人权的一个影响力，并且这是一个比较高贵的这个价值。那我的经验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我们到底所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只是微笑而已，坦白说，这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更精确的来把它表达出来，能够衡量出来，好像一个矩阵一样可以衡量的。你看昨天的确你谈到这个董事会，他已经承诺了他们有些计划，但是这个计划的执行呢是一个大问题，我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答案。可能最大的挑战呢，因为我是 NCUC 的这个很社员之一，我想要帮忙，我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的，我也住过在瑞典这样子的发展已发展的国家，那么你们可能可以更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的需要到底是什么。谢谢。坦白说，我看到大家的这个眼神跟这个微笑，我知道你刚才所讲的。但是的确是有一些具体的步骤，已经我们在这个非商业组织已经讨论了，包括新的 GTLD， 独立的这个公共利益啊人权组织，这个 GTLD 的字符串等等问题，还有这个协议，还有问责制跟透明度的这个审议，的确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工作已经成就了。那么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具体的意见，我很希望你们再继续跟我们谈。这个 NCUC 你们昨天去的会议呢， 是讨论我们自己本身的组织跟架构的这些活动，所以可能不是在谈论这个公共政策，所以你可能觉得你没有参与到一个具体的这些步骤议程。好，那对于董事会呢，跟董事会之间的交流，那么那是另外一个 有意思的不同，有多元性的这个问题了。哦，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因为还有其他的组织要来开会。我谢谢 Bill 跟 Joy， 你们现在如果有人要再跟你们聊的话，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你们继续联系呢？我的 email 的电邮的地址，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我是 William D. Drake， 我是住在瑞士，我是在苏黎世大学教书 ，Julie@joy.fpc.org。你现在在这个走廊就可以碰到我的时候，就可以跟我讲，我很高兴跟你讲，跟你聊。那也希望你们能够来我们下午的会议，谢谢你们来参与这个会议，我很高兴能够来跟你们聊这件事情。那大家学员，所有学员都很感激你们来这里。那我们这一礼拜呢，也听了很多有意思的人他们所的介绍跟报告，谢谢。